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
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星期，充满欢笑，我想跟你一起快乐的跟着一首歌曲去旅行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典。从星期一开始呢，也就是这个星期的星期一，我们的节目里还另外增加了一位美丽又可爱的主持人，她就是我们的立心姐姐。
嗨，小朋友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跟你一起玩心情很好的心。
每一次听到立心姐姐的声音，高点姐姐的心情呢就不自觉的变得很阳光，很雀跃。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立心姐姐不只要站立在这里而已啊，要跟着我们四处去走动。我们今天呢要带着小朋友跟着一首歌曲去旅行。哎，立心姐姐虽然说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而且呢小朋友啊开始都开学咯，越来越忙碌了，生活啊都满满的，可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就放弃了到世界各地去认识各个国家的机会，对不对？
对，我们可以用耳朵出去玩啊。
因此呢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一首歌曲到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去旅行咯。西方哲学家奥古斯丁说，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现在让我们打开世界的书本，带着期待从这里出发，一起跟着歌曲去旅行。今天我们又要跟着一首歌曲到一个我觉得是十分神秘而且非常古老的国家去旅行。今天呢带着我们一起去旅行的这一位可爱的小导游是我们的立心姐姐。
Hello 小朋友好，我是立心姐姐。
那么今天呢高点姐就是要扮演这个小跟班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小跟班，我们的张赞哥哥。
小朋友你好，我是张赞哥哥，我也是小跟班。
对对对，今天我们两个就一起担任小跟班的角色。
屁股后面跟两个人我觉得怪怪的。
你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吗？我们可以负责保护你哦。
啊，真的太好了。
对，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对我们来说呢真的是很神秘的地方。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立心姐姐你要带我们怎么样来开始今天的旅行？
我们就来玩快问快答吧。
没问题。
好的，那预备，要怎么样？给我一个 tempo。五六七八，一想到金字塔，
我就想到埃及；
一想到木乃伊，
我就想到埃及；
一想到法老王，
我就想到埃及；
一想到尼罗河，
我就想到埃及。
哇，你们太厉害了！答案就是
埃及，
没错，那答案就是埃及。好，我们可以下课了吗？
当然不行啊。因为埃及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的是很特别，而且其实我对这个埃及呢知道的东西很少很少。我大概我先分享好了，我所知道的埃及啊大概就是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圣经故事里面所描写的埃及。我所知道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吧。那张赞哥哥，
我所知道的埃及，我觉得就是好像有很多很独特的，像刚刚立心姐姐提到，像金字塔呀，或者是尼罗河啊，这些都是很独特的一些地标或地景，这个是让我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嗯，诶，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们在认识埃及的时候都是透过比方历史课本、地理课本可能有一些吧，
对，
然后还有像圣经带给我们一些关于埃及的一些知识、或者是带给我们一些关于埃及的想象。不过呢，在这里啊，要请立新姐姐帮我们的好好来介绍一下埃及，它的地理其实是很有特色的。
嗯，
那特色又在哪里呢？
就在埃及呀、
嗯，
好，我讲了废话。埃及呢，就是它是在非洲的东北角，它是那个地方人口最多的国家，
哦、
面积啊有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则是超过9000万哦。那埃及也是世界上很重要的文明古国之一，它的整个全国的境内有95%都是沙漠呢。
哇，那要怎么住人呢？
住人的地方呢，你知道埃及我们刚刚有提到一条什么河？
尼罗河，
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嗯、那在河流靠近出海口的这个地方呢，就形成了一个三角洲。这个三角洲啊，其实只有占埃及全国总面积的4%，可是却是埃及99%的人口聚居，也就是居住的地方哦。
哦，
所以有一句话说呢，如果尼罗河上午干枯了，埃及下午就会死了。
哦，
哇，
上面干枯了，下面就枯枯了。
对，哎，真的是没有想到，原来我们印象当中很深刻的这个尼罗河，世界第一长的这条河流、
嗯、
对埃及人来说它的地位是这么样子的重要。
太重要了、
嗯、没错。
嗯，哎，不过呢，讲起埃及啊，除了知道说它有就是很大很大片的沙漠，然后呢有一条很重要的尼罗河，除此之外呢，其实关于埃及的文字，所谓的象形文字，也让我们会觉得很有趣很好奇。
我觉得他们象形文字真的是太精细了、啊、每一个字都像一幅图画呀。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张赞哥哥，
嗯，其实我们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看过埃及的象形文字，其实你看到它的时候不太会觉得它是文字，比较像是一幅又一幅的小插画。
对，
有些画着一些鸟啊，有些画着一些野兽，或者画着一些手，诶，看起来就像是我们的涂鸦一样嘛。可是呢、嗯、却在古代的时候是他们拿来表达文字意思的一个符号哦。
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从这个课本啊，或者从一些艺术的书籍看到所谓埃及的壁画，就是画在墙壁上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图画、
嗯、
那也许是他们可能在说一个故事，
对，
或者表达文字的一种方式。
嗯，我在想啊，埃及的小朋友如果今天还要用这种象形文字写作业应该会哭吧。每天都写不完，考试的时候更是要崩溃了。
对，
说的也是哦，
那个铅笔可能很快就用完了。
对对对对，
写一个字要写10分钟，
真的是蛮累的。想要表达我今天早餐吃蛋饼，可能就要画很久，
画到都吃宵夜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文字的发明对我们人类的文明进步也是带来了相当大的帮助。
嗯
嗯，哎，那么其实啊，我们在前面呢有讲到一个，我觉得是关于埃及很重要的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建筑，这样子的建筑物呢叫做金字塔。
金字塔，
对，常常因为过去的人啊不知道这个金字塔到底是怎么盖起来的，
到现在其实都还是众说纷纭、啊、
对啊，好多种说法哦。
嗯，因为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巨大。
对啊，就现在的建筑工法来说，要建造一个这么巨大的建筑，而且小朋友就是知道现在的建筑物啊，可能我们用的是
钢筋水泥
或者是钢骨这些东西、
嗯、
其实我们都是尽量在减轻那个建材的重量，
是，
可是金字塔却是一块一块非常巨大沉重的石头。立新姐姐要不要解释一下？
这有点难解释。因为现在有些人推测真的是太丰富了，有人觉得呢可能是用巨大的杠杆，就是一端绑住石头、哦、另一端呢透过人力然后把石头往上吊， 把石头一块一块的往上堆砌。那还有人推测呢，是用土堆成斜坡之后呢，然后用木头作为滚轴把石块拉上去。那也有人说呢，有可能是把少量的水倒在沙子里，减少摩擦力之后呢，用滑车在沙地上运送石块。还有人推测会不会是从内往外盖这样的论点呢？这真的很难说，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去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不知道。不过啊，像一个胡夫大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它用230万块石头组成，每一块石头重2吨半，
太重了。
天哪，所以估计下来啊，这个金字塔大概要费去10万人20年来盖成呢。
哇、wow, 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耶。
太不可思议了。
对啊，像刚刚立新姐姐跟我们解释说，现在有人推测这个金字塔可能是这样盖，可能是那样盖，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象，有很多不同的推测。可是呢，我们却没有想象到在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之前，其实他们就已经具备这样子盖金字塔的技术。那些技术是我们用现在的科技啊，用现在的原理跟理论是没有办法推算出来的。
所以埃及人一定是很聪明的。
他们很聪明。
对啊，几千年前他们就可以做出这样子这么雄伟的建筑物。
是公元前3000年哦。
哇、wow, 距离现在到底是多少年呢？公元前3000年，现在是
公元2017年。
哦，所以是距离现在是5000多年前了。哇，真是不可思议，没想到5000多年前人类的脑袋跟技术可以盖出金字塔。我们现在
我可能变笨了。
我们现在可以做出智能手机，也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那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的进步哦。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啊，在这个埃及除了金字塔非常的有名之外，它还有非常独特的人面狮身像。这个人面狮身像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最古老最古老的纪念雕像。
我觉得做的人还蛮有创意的，怎么会做一个人面狮身像呢？
应该有他的想法跟原因，或者有他象征的意义。
一般会被做成人面狮身像的，应该就是他们的法老王，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的脸吗？
的脸，应该不是他的身体吧？
或者想要象征他是如此的有威严，跟有他的那个权柄的，
就是狮子的那种象征。
对对对，
所以不是雕兔子之类的，
兔子可能太可爱了。
对对对
对对对。其实讲起埃及啊，我们在这边分享了好多关于尼罗河，关于金字塔，其实每一样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好奇，也非常的神秘。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神秘的气氛呢，在这里啊，即将要被推到一个最高点哦。因为呢，我们的歌曲要出现咯。
歌曲，
这首歌曲呢，据说它在埃及非常非常的有名气，有名到几乎人人都会唱这首歌曲。
哎呀，那不简直就是国歌了吗？
哎，可能没有到国歌那么夸张啊。对啊，但是呢，据说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这一首歌曲呢里面有非常特别的歌词，而它的音乐旋律呢也非常的神秘。同时在这首歌曲当中似乎也蕴藏着他们埃及当地非常传统的一种节奏哦。所以在这里就邀请小朋友在这边来欣赏一下这一首独特的歌曲，它的歌名叫做是
Helwa Ya Baladi， 哦，我亲爱的。
ذكريات كل اللي فات فاكره يا بلدي قلبي مليان بحكايات فاكرة يا بلدي أول حب كان في بلدي مش ممكن أنساه يا بلدي فين أيام زمان قبل الوداع
我们欣赏到的这一首带着神秘色彩的歌曲，它的歌名叫做 Helwaya Baladi， 它的中文翻译呢是哦我亲爱的。但是刚刚小朋友听呢、可能就觉得诶这个旋律呢非常的独特，然后呢似乎就想象到了我们的丽馨姐姐呢已经在录音室里头跳起舞来了、
是这样的
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听到旋律啊却听不懂歌词，所以在这里想好，请张赞哥哥帮我们的小朋友来大略的翻译一下这首歌曲在告诉我们什么。
好，这首歌呢其实它原本是用阿拉伯文唱的，那我们是大略的把它的歌词做一点翻译。那他说到呢，就是用一个或更多美丽的词汇，我的国家是多么的美丽，一首或者更多首美丽的歌曲，我的国家是多么的美丽，我的希望就是能够回到我的国家，永远和你待在一起。在过去美好的回忆中，我所记得的国家发生了很多美丽的故事。我记得我的初恋就是在我的国家，我不可能会忘记那些美好的时光。我们总是说我们不会分离，每一滴眼泪都充满了我们怀抱的希望，在爱的海洋之中。
哇，
好浪漫的感觉。
对啊，听起来是一首情歌，但是呢，
是对，怎么是对国家唱的是
吧？对，没错，真的就是对国家唱的情歌哦。如果说埃及人他们非常非常热爱这首歌曲，那我想埃及人也非常非常的热爱他们的国家，
可能哦。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呢，我们听到这首听起来像是浪漫的情歌，它的旋律其实也蛮浪漫的，我觉得。
有一种让人想要跟着摇来摇去的感觉
这个所谓的摇来摇去的跳舞的方式会不会是对埃及来说蛮常见到的一种舞蹈，叫做肚皮舞
哦？
在这个方面呢，丽馨姐姐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在 埃及有它独特的民俗音乐，而这样子的民俗音乐呢，对于跳肚皮舞来说呢，算是他们蛮传统的歌舞方式。
嗯，那刚刚高点姐姐讲到了埃及的肚皮舞，其实对肚皮舞来说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节奏的基本形式，叫做萨伊迪。萨伊迪是可以说是肚皮舞的灵魂节奏啊。他是这样子说的，他是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基本款是这样子。
哎、
然后呢有有有，再加上一些变化，加上一些其他乐器，然后在这个基本的节奏之上呢，你就会觉得哎呀，我来到了中东，或者我来到了埃及了，有那种感觉。然后呢，讲到节奏，那当然是鼓打出来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要特别跟小朋友介绍一种很特别的鼓哦，它叫做鱼皮瓦瓮鼓。
哇，好难念啊，鱼皮瓦瓮鼓。
你有没有听到关键字啊？鱼皮，
有、啊、只听得懂鱼皮。
还有鼓、
啊、这种鼓呢，它在埃及传统的做法，它会用尼罗河里面的鱼的皮来做鼓面。
哇，那是鳄鱼吗？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鳄鱼皮就应该打不动吧。然后用陶或是瓦来做成鼓身，然后呢把它们粘合起来之后，外面还镶上美丽的贝壳哦。不过呢，现今使用在肚皮舞表演上的比较多是用塑胶做的鼓面，然后用一种合金做的鼓身，因为这样比较方便携带，也不容易坏掉，声音上呢也比较利落。那在埃及这种手鼓又叫做塔布拉。
塔布拉，这是比较古老、比较传统的一种鼓，对不对？
嗯，但是它的声音好好听啊、一听就想跳舞啊，
一听就想跳舞，因为它确实就是拿来在音乐上使用、在跳舞上使用的乐器。
对啊，这真的是可以说是埃及人生活的一部分了。
真是没想到，在埃及人的生活当中，歌舞也占了蛮大的部分。不过我们说啊，这个民以食为天呢、讲起埃及，我们今天好像都还没有分享到他们的美食或者是他们的饮食状况。立新姐姐在这里呢，你可以带着我们，比方说透过一些古老的埃及壁画啊，或者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过去埃及人他们饮食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在埃及古老的绘画作品中啊，我们会看到哦，埃及人的宴会，他们的座位呢会按照你的社会地位来安排。坐椅子的客人呢地位比较高，坐凳子的人呢地位稍微低一点点，再低的呢坐地上。
没事，我很喜欢坐地板。
其实我也是，我们就一起坐地上吧。
好，我们就一起当地位最低的客人，
就谦卑一点啊。
是是是。
然后呢，在食物上桌之前，宴会上会提供洗手的盆子，然后还会点燃不同的香水或是一些油膏来释放香气，哇，整个会场就是香气迷人啊。然后也有驱赶蚊虫的作用哦。宴会上也会分给你莲花或者是花环。
好，要戴在手上吗？
或还是头上，我也不知道。
就大概知道说在这个宴会上面会发这些很美好的小东西。
对，就是视觉、听觉、嗅觉上，哇，都好棒哦。然后还有专业的舞者跟音乐家会来到宴会上呢，也演奏音乐还有跳舞来助兴哦。
哇，那包含了视觉、听觉，然后还有我们要饮食的这个
味觉。
那我可能都顾不得吃饭了。
你都会看人家跳舞是吗？
对，光欣赏就饱了，
真的。
但是也想要介绍一下他们满桌的佳肴啊，可能会有哪一些材料呢？
在宴会的菜色上面呢，会包括一些肉类。肉类包括烤全牛、烤鸭、烤鹅、烤鸽子，还有一些鱼。
听起来好像蛮普通的
哎呀，你就不知道了，还有野生动物呢。比如说羚羊、河马鳄鱼、鸵鸟，还有呢野驴、绵羊、山羊、野牛，还有猎狗都可以吃啊。
那还是吃得很开啊。
我真的不知道河马到底哪里好吃。
哎、欸，这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部分，
还是河马的某个部位特别好吃。
嗯，这个也有可能，我们可能要问问真正的那个埃及人，
可能要问问河马。
你哪里好吃啊？
河马会咬你，谁好吃？你也才好吃、啊。
对，河马会生气啊。因为除此之外呢，他们除了吃野生动物啊，他们其实也大量的吃面包、嗯，而且据说呢，他们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会吃面包了。
没错，而且他们吃面包不是简单的造型而已，嗯、他们还会把面包做成人物啊，或是动物啊，哦、或是鱼的形状，表面还会装饰一些花纹哦。
哎，那不就跟我们现在有些时候去买面包会做成一些卡通图案啊，很像吗？
哎，张赞哥哥，这是你的造型的面包，给你吃吧。啊、
怎么我的头不见了？
已经被我吃掉了。哎，那听起来埃及人他们不只是过去很有智慧、很有创意，而且我想他们从以前到现在应该都很喜欢画画，
连做面包都要
画到面包上了。哎，那除此之外，这个喝的饮料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部分呢？
当然有咯，有一种东西是埃及人每天的主食，是最重要的饮品，而且不论贫富、不论长幼都要喝
哦。
哇，什么重要的饮料？
对啊，
啤酒。
啤酒、嗯、
没错，不过古埃及的啤酒呢，它的酒精含量很低，那要避免它变质，所以每天都要限量限量限饮
啊，最新鲜的。
对、哦、但是呢古埃及人的啤酒比较粘稠一点，所以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吗？可能有一些一些酿酒的材料可能就富含在里面
啊、哦，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诶。
哦，
有很多重要的蛋白质、矿物质还有维生素。那因为这个啤、哦、那因为这个啤酒的营养丰富，也常被埃及人拿来入药哦。
哎，所以听起来喝一杯就饱了。
对啊，
而且听起来似乎就是有病治病，没病强身那一种。
不是这样子吗？
哦、难怪他们从小朋友到老年人都会喝啤酒，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很特别耶。
嗯，真的，而且我相信啊，埃及这么一个富有着文化而且非常神秘的地方，特别的特色呢一定不只是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很开心可以跟着我们的立新姐姐还有我们的张赞哥哥一起到埃及去旅行，我们也期待下一次的旅程可以带给小朋友更加丰富的知识以及好听的音乐。今天谢谢立新姐姐，谢谢张赞哥哥，
谢
谢。
谢
谢。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如果说你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节目信箱 HUANLE@LIANGYOU.NET。当然也欢迎你写信到这个信箱，跟我们的立新姐姐打声招呼，跟我们的立新姐姐做好朋友。当然如果说你要写信跟高鼎姐姐跟立新姐姐分享你在这个暑假做了哪一些让你觉得很快乐、很开心、很特别、很难忘的事情，也欢迎你写信到这个信箱跟我们分享你的暑假生活。高鼎姐姐跟立新姐姐很期待可以收到你的来信，而我们在这里也要跟你说一声再见咯。明天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请你继续的收听明天的欢乐卡恰碰咯。我是高鼎姐姐，
我是立新姐姐，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